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幸福满家园》，我是黄燕君。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神的话语记在心。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如明灯为你指引道路，
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像甘露滋润你的心田，
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话语闪烁真理的亮光，
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箴言22章6节。箴言22章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这里的教养是嘱咐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教导，要引导，要管理我们的孩子当行的道。这个道是神的道，告诉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们什么呢？也就是要把神的话教导给孩子，而且是越早教他们越好。我们常常以为小孩子很小不懂事，其实甚至连出生的婴孩他都会因为父母讲话的声调或者态度会影响到他。我们也常常说3岁看大，6岁看老，我们要趁着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那么就可以指引他们走他们一生的路。他们因为有神的话在他们心里，他们到老都不会偏离。这是神给我们多么美的应许，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抓住这个应许。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民族他们是非常的重视家庭的教育，尤其是对幼儿的教育。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如何从小就将神的话教导他们的孩子。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教导孩子呢？我们可以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就带他们祷告，到他们大一点教他们祷告，你祷告一句他祷告一句，更大一点他可以自己祷告。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用圣经上的话来塑造孩子，使他们有一个属神的品德，建立祷告读经的习惯，以至于这个习惯可以在他们的人生里面起到作用。因为祷告读经使他们敬畏神，尊重人，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先能顺服父母，他们就知道要顺服神。孩子最需要的也就是父母的爱和榜样。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因为忙碌把孩子交给保姆阿姨或者交给自己的父母去看管，这都不是十分合适的。因为最能影响我们孩子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我们做父母的应当负起教养的责任，对吗？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有一个黑人女孩，在她12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过去，母亲过去之前告诉她，你以后要自己生活，别忘了你要相信耶稣，在耶稣里面有盼望，还有就是耶稣爱你。这一个黑人小女孩在当时她受着种族歧视，贫穷的生活，以及她自己又有小儿麻痹， 让他每天都生活在困难当中。可是每一次当他灰心失望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妈妈给他的话，要相信耶稣，在耶稣里有盼望，还有耶稣爱你。母亲的话使他克服了困难。在1950年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他就是美国的政治家拉尔夫·本奇。因为母亲的信仰影响到他的一生。听众朋友，我们做父母的是否也愿意把这个宝贵的信仰传承下去呢？让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走在神的道中。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今天我们是网络新世代的最后一集。听众朋友，在你的身旁是否有网瘾的孩子或者朋友呢？马老师在今天的专辑里面要给我们一些戒除网瘾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老师你好。
燕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马老师，上一次你跟我们提到网络游戏可以影响到孩子每一天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品格。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面对是很困难的啦。我自己去研读的结果，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事实上他就在加州职业，有一个叫 Victoria Dunkley 哈，这一个医生哈，他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长期就对这个电子荧幕症候群非常有兴趣，他也看了不少这样的病患。两三年前他出了一本书，根据他的临床经验哈，他就是特别强调说，所谓电子荧幕其实就包括电脑，包括电视，他讲的比较宽。电脑、电视、手机、平板，这些都是属于电子荧幕。根据他的临床理论，他的经验出来呢，他就是讲到说，其实所有的电子荧幕对人的脑子都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他提出一个方式，就是当一个人上瘾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靠你只是劝他或者是硬把他拔出来、任何方式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提出你要进入一个所谓的 reset program。 reset 的意思就是重建，就是像我们电脑 reset 就是把它里面所有原来的程式全部洗掉，
是，
然后重新把程式再装进去。
是，
他呢讲的这一个呢，通常他建议你父母先在家里做，如果你在家里实在做不起来的话呢，你才考虑送到有一些机构是专门是帮你做的。基本上面他称为他这个叫做三周脑子复位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了。之前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呢，最好是父母本身要合作，因为你要帮助一个上瘾的孩子或者年轻人，单单靠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因为你会不断的强烈被拒绝，
是
被挑战。所以如果能够父母双方一起来合作，彼此帮补，真的就是比较好的。
是，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其实基本上面第一周你就是做一些预备动作，就是你把孩子需要调整的大方向先写下来。比如说这个孩子很情绪化，很易怒，睡觉睡不好，执行力不好，然后再来你就是定出时间表，就是原来的你的电子的荧幕的时间，你要把它有一个代替活动。也就是说，其实未来三周你主要就是要禁掉这个孩子，完全不能让他上电子荧幕了。基本上你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不能说跟这个孩子说未来三周我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不能，因为这样你成功率非常低。
是，
你要把他拔出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告诉他我这个时间能够干什么。
是，
所以你要给他定出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用一些健康的活动代替，比如说你带他出去玩，去看电影，运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要把这个实际的行动要放进去，而不是只是概念性告诉他，那你不玩手机你可以玩这个啊，你可以做这个，不行。当一个人在戒网瘾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你很难叫他用理性的上面去马上去考虑说我可以做什么东西代替。
那是不是还要跟他一起、 譬如说你要叫他做什么的时候，你要跟着他一起做。
对，看孩子的年纪大小，有些孩子愿意，有些孩子就会不愿意。能陪他是最好的。你即使不陪他做，你在那里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支持跟鼓励。第三个预备动作就是你要花一点时间把你家里的电子产品做一个整理，上锁或者是加上保护的软体。常常碰到的情况是你忘了你家其实还有一台笔电是很久没用的，可是小孩子在戒的当中他比你厉害，他会记得，因为就像毒瘾的人他会到处去找毒品一样，小孩子在那个时候你没有事先知道，那你破功了，你以为他都戒掉了，结果事实上这三个礼拜里面他都在厕所里面玩那台旧的电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带家里的电子产品做一个整理，该上锁的上锁，该加上保护软体的加上。接下来第二周呢，就是最难的了，就是执行周了。
第一周是做计划，
要做三周，在三周之前你要先花一周的时间去做计划
啊，
做刚才我讲的那些计划，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了真正执行的这三周。第一周一定是最困难的。那这个医生的经验就是在第一周里面呢，就很多父母就会来了，就是没有用的，他不听我的话，我不可能叫他不做的，他会摔东西，他会吵，他会闹，他会怎么样，讲一大堆。那这个医师总是很有耐，这是个女医生，她总是很有耐心的微笑的听他讲完之后，然后就问他说，你自己考虑咯，看是要让他继续网瘾下去，对你来讲比较容易，还是你面对他三周的吵闹发脾气摔东西更容易，那你自己决定，你再来告诉我。通常这些父母只要愿意坚持的，他说其实成功率还蛮好的。第一周是最困难的，孩子可能因为戒网瘾的人通常他在情绪上面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周你要碰到就是说他们在情绪上面会有很大，你要陪他要干什么可能都会被他骂的臭头的都会有哈。第一周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孩子，如果他们上网偷玩游戏就要重新开始，比如说你已经坚持了五天了，然后第六天他们上网，明天就是第一天。所以这是实时的，要三周，要很实在的三周。然后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小孩子可能会拒绝，即使你前面已经计划商量好了，比如说你告诉他说这段时间你可以去跑步或者我可以陪你打球，小孩子在当下的时候可能因为情绪化拒绝，没有关系，你就是要有耐心，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第一周你就是要被他拒绝的，你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这一周他不能碰。
那所以在这第一周的时候，即使他不愿意做这个，我们也是绝对不能让他上网就是了。
对，那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要辩论，因为你要知道他在情绪上面他其实是很痛苦的，你就让他安静的安全的到他的房间去就可以了。就说第一周基本上你就是要很多的忍耐，然后建议是当他可以的时候跟他玩情绪数字游戏。情绪数字游戏是什么呢？你告诉他说 OK， 从零到七你今天的心情如何，零就是最糟的，七就是最好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机会让孩子讲讲他当天的状况。好，那你就会发现到说诶，慢慢的那个数字会慢慢往上去升，因为他情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这样。那这是第一周，那第二周其实基本上面是重复第一周的东西，但是到了第二周，如果他过了第一周的时候，孩子其实是会情绪就会比较好一点的。你事先预计好的那些代替电玩游戏的那些活动，他会开始愿意去做，甚至他会建议说我不要做这个，但是我可以做那个。所以第二周，尤其到第二周过了一半之后，通常孩子是会渐入佳境的。
是
到了第二周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原来是网瘾程度实在是非常非常重的，你可以考虑在第二周的周末的时候呢，在家里看一场电影，或者甚至带他到外面去看一场电影，虽然也是电子荧幕，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用这一个来作为有一点像奖励一样的。
是
因为这是有控制性的，一场电影就是这么多时间而已嘛，看完就收起来，给他一点鼓励。好，其实这个鼓励同时也是一个预备啦，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从此抽走电子产品，就像电脑一样，我们把程式全部消掉，我们其实还是要把干净的再装回去的。 然后到了第三周呢，当然你还是重复，可是在第三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他好好谈一谈，你可以鼓励他，嘿，你现在换了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要来预备你重新过新的生活，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重新的安排你的生活，
是
你的时间，好，我们已经有两个礼拜的经验，我们现在知道说没有网络的时间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好，没有玩 game 的时间你有这么多的时间，那你可以做什么。那通常我们因为戒的瘾都是游戏的瘾，
是，
而且现在的生活你也不太可能没有上网，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谈谈之后我们怎么样子避免可以上网但是不是去上网玩 game， 就可以有很多这样子的讨论。根据每一个小孩子的状况不一样，当你三个礼拜结束之后呢，其实几乎可以保证的是说小孩子就是不再像以前一样是那种程度，可是是不是每个小孩子就在三个礼拜之后就可以马上就把网络的生活就完全恢复呢？一般来讲是不行的。就像我们一个人进食，进食三个礼拜之后你不能马上就大吃大喝一样，我们通常也是慢慢的汤汤水水先进去，所以在第三个礼拜的后面的后期的时候，最后一个 weekend 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始跟孩子谈，就是说那我们来做一个进度，慢慢的恢复你的网络生活。比如说你可以从一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开始，那你恢复的时候你可以从电视荧幕开始，因为电视荧幕孩子没有操作，所以会比较容易一点，对他的瘾不是那么的大，从这些计划开始慢慢的恢复。当然你马上要问到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这个医生的问题，就是孩子会不会再重新进入网瘾。
对，这也是我刚刚想问的。
对，这是有可能的。好，所以你要根据孩子的程度，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是 game 的瘾的话，他是不是一辈子就不能再玩 game 了，只能上网了。那我觉得要看孩子的程度，这医生也是这样讲，比如说他可能不要再去玩，比如说他是魔兽世界上瘾的，而魔兽世界的上瘾的机会本来就那么大，他可能之后他最好不要碰魔兽世界，他可以玩一些非魔兽世界类的游戏还是可以，他也觉得很有趣的。比如说这一个我刚才讲的这个网络垃圾的这个垃圾场的这一位 Kevin Robert， 这些戒网瘾专家，他就是自己就是当初他先戒魔兽世界，戒了之后在他大学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他又重新掉进去，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有戒的经验，他觉得他自己知道怎么控制，他一碰又掉进去，然后又戒掉，戒掉之后到他已经在工作的时候再掉进去一次，第三次再掉进去之后再出来的时候，他就决定他这一辈子再也不碰这个游戏，因为他知道那个几率实在是太大了。
是，
那同样的我觉得我们对小孩子可能也是，如果他玩的东西是瘾很大的，我们一定要跟他商量最好不要去碰，有没有什么代替品。
所以父母，你刚刚提到最好是父母一起，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工作，陪着他一起三个星期，如果这三个星期过了以后他又回来，我们就可以再一次，是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帮助他。而且我想蛮重要的就是你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这个网上的生活其实是有关于我们往下，我们在没有网络往下的生活我们怎么过，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网上的生活。但这个要戒这个网瘾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对，我觉得人是很软弱的，所以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主宰，你真的知道你能够靠他，你单单靠自己的意志力，我是觉得那个几率，其实即使这个网瘾专家他自己都在书里面他都讲，他事实上他不排除那个可能性是他随时会再掉进去。所以人是很有限的。
鼓励听众朋友，当我们真是觉得我们走路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神，
是
仰望神，
是
看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是，
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玩父母的 iPhone iPad，那 到底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来界定这个年龄，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来上网。
好，我们当然不希望说已经出了问题了我们再来伤透脑筋的解决问题。
对，
我觉得网络，其实我们面对网络我们不要害怕，虽然我们讲到上瘾的问题啊，网络其实就像我们教小孩子用剪刀一样哈，没有一个父母会说因为剪刀有危险所以我们就不教小孩子用剪刀的哈。可是我们在教小孩子用剪刀之前，我们一定先把剪刀的性能，怎么拿剪刀，那些姿势都先把孩子很清楚的教导，然后让小孩子从比较钝的剪刀开始慢慢的先学着用，最后他等到他成熟了才给他利一点的剪刀用，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如果用这个态度来看网络，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正确的态度，就是说我们需要教小孩子怎么样去用网络，而且帮助他们培养一个好的知识，上网的知识，哈，
这是一个预防。
对，一个预防。那基本上在美国有一位杨金宝利博士，他常年也是研究网络哈跟人的关系，成长的关系哈，他给了一个从出生开始的网络使用指南，帮助大家对不同年纪使用网络的方式哈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原则。那我就想今天就可以跟听众哈来分享一下，一个孩子当他零到三岁的时候，真的不建议他接触任何的荧幕，最美丽的荧幕就是父母的脸。好，所以不要听，不要去听说哦什么有什么好的游戏啦，是对小孩子意志啦，脑子好啦，记忆力好啦，学语言啦，小孩子学语言跟真人学，小孩子要学数学跟真人学。好，没有什么东西比真人对零到三岁小孩子更宝贵的。
对，
所以零到三岁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让他接触任何的荧幕。当小孩子三到六岁的时候，这位杨博士讲的是一天是一个小时。哇，你会想哇，三到六岁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很长诶。不是，这一个小时包括任何荧幕，包括电视、手机、平板电脑，所以不是电视看一个小时，手机一个小时，不是，全部加在一起
一个小时
、当然这个一个小时是一个上限，你如果能够少于一个小时更好。像我自己本身，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三到六岁他们一天是不到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用电子荧幕之外呢干什么用呢？我们强调在三到六岁的时候，这一个小时时间是比如说用平板看书或者是一些教导形状教育性的一些游戏，
是，
然后要确定在三到六岁的时候就要开始确定我们的孩子对网络之外的活动产生的兴趣比对电子屏幕更大。三到六岁就要开始，然后帮他们培养那个胃口，主要是网络外面的世界。
是，
纸本书陪小孩玩都很重要。好，当小孩子六到九岁的时候，他可以在家长监管的情况下两个小时。我特别强调家长监管，
是，就是要在他们旁边或者陪伴着他们，
对，父母要看得见的好，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也是包括各式各样的电子屏幕，尽量在这段时间他们使用电子屏幕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呢？是可以跟别人一起玩的，比如说你知道 Wii 啦，有一些 Xbox 360啦，是跟人家运动啦，或者是iPad 上面有一些下棋啦或者跟家人一起看电视啦，尽量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是也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活动，然后每星期要给他完全不上网的一整天。所以虽然六到九岁每一天可以用到两个小时，你要让他习惯不上网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在这段时间里面要赶快注重小孩子有一个建立固定的运动时间，让他习惯运动是他生活作息，就像刷牙吃饭一样是一部分社交时间，然后强调六到九岁的时候大量引进阅读课本，你阅读书本这件事情你再不引进就来不及了。九到十二岁还是两个小时，但是重点在于孩子自己监控时间，也就是说在前面那段的时候的两个小时是父母告诉他说几点到几点，九到十二岁的时候小孩子可以决定自己在时间表上决定我几点到几点今天是我的电子屏幕的时间，然后自己时间到了自己要关， 当然这个意思是说父母还是要提醒要监管，只是让孩子自己自发的来监控。
是，
网络的使用必须在公共的地方，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开始玩那些角色扮演的电玩的话，一定要在公共的地方。好，我自己家的小孩，我们家的规定是18岁以前，也就是说高中毕业之前，我们家的小孩子的电脑是不可以拿到他们自己的房间
的、嗯、
对，一定在公共的地方。所以他们随时要用电脑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孩都用笔电，笔电都还接一个外接一个大荧幕，大荧幕是朝外的，不是朝墙壁的、嗯、也就是说随时任何人走过可以马上很、嗯、因为有时候那个笔记型的电脑荧幕太小，你知道吗、嗯、看不清楚、
嗯、
所以这其实是给孩子一个警醒啦，就让他们知道、嗯、
是
那9到12岁还是尽量鼓励他们有好的社交生活，运动的生活，但是自己学习监管自己的上网时间。那从12岁到18岁呢，因为这个时候因为学校的功课的关系，上网时间我们不太能够控制，我们不再用上网的时间量去控制他们、
嗯嗯嗯、
我们强调的是孩子的一个独立自主，自己去监管自己，自己去制作自己的时间表之外呢，我们强调跟孩子之间每天能够尽量有互动，因为当他那个网下的互动满足的时候，其实网上的互动他们就会比较有一些节制。
对，
好，然后我们鼓励孩子每个礼拜一定有机会可以跟朋友可以在一起。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鼓励，像我自己的孩子都是在教会长大的，我觉得他们参加教会的小组啊团契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群体生活，这些部分也给他们很大的满足。而且我也发现到说，像我以前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他们的辅导就会特别强调，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玩的游戏都是所谓的纸牌游戏，不是跟网络游戏有关的、
嗯、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对小孩讲就是非常的健康。
所以马老师你所谈啊，这个几岁的孩子可以给他们多少时间上网的这一个限制，是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如何预防孩子在网络上上瘾，这是一个预防的方法。希望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这一件事情，可以预防将来网络的上瘾。
是是，
谢谢马老师。
不客气。
在我们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能够了解到现实的生活比网上虚拟的生活更重要。我们如何带领孩子是需要时间，是需要我们付上时间的代价。我们看孩子是看现在还是看他以后的一生呢？愿意我们在没有网络生活的时候，我们如何与孩子一起过好一个充实的生活，陪伴我们的孩子过一个真实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不需要活在一个虚拟的网络里面。听众朋友，对于网络这个话题，我相信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兴趣。网络新时代的专辑今天虽然停在这里，但是听众朋友如果遗漏了哪一集你愿意再听的话啊，非常欢迎你在新浪博客里面打入幸福满家园，你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博客以及博文，相信这个专辑会对我们做父母的有很多的帮助。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你给我们节目来信。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愿意你们的回应，使我们知道如何做出你们更需要的节目。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
陪我真正的自由，让我永不脱离自我的